并没有说他是做得好，这一个是肯定的，他肯定是不易的，艺术家他不易的专家。那至于他怎么样聪明呢？我们上次说了，他第一他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第二他善于抓住机遇把握时机，第三他知道钱财也有没有用的时候，所以他要为那时候做预备。第二点我们也讲了，金世之子在世事上面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其实也说了，这是一个翻译上面的问题，其实真正的啰啰嗦嗦的翻译是金世之子在金世之子自己的事情上面比光明之子在光明之子自己的事情上面更加聪明。所以不是叫我们学那个金世之子在世界上面去做改善做坏事。第三个说了要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其实是讲的我们要用今生那不能带走的不属于我们的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力量，做一些可能在今生不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有好处但是能够带到永远的事情上面。讲到这一个，其实我非常分享一点，以前呢我刚信主的时候10年前嘛，金海牧师非常就来关怀我，我也知道他是做电脑的，对不对？我也知道做电脑的和做牧师那个工钱是差很多的，2倍3倍，我就很佩服他。我说你真是牺牲这么大，对不对？放弃了你做电脑的那个工作去做牧师赚那么一点点的钱，我说佩服，非常佩服你。后来我知道真相之后，我就不再佩服他了。为什么呢？你想想，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开了一辆20年的旧车，突然间有一辆宝马车在这里，让我开一辆全新的宝马车，你们会说哎呀你牺牲真大，你不要了你那一辆能够开的车你去开那一辆车，你们肯定不会跟我说，对不对？我们佩服他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如果我们只是看在世界上面的钱财的事情上面，我们会觉得他真的是牺牲很大，我们真的是很佩服他。但是如果上帝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一个比这个世界上面的钱财更加好更加重要的东西，他去选择了他，那有什么好佩服的？那我们应该去羡慕他，对不对？我们要羡慕，我们就说神你什么时候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追求那些带不到永远的东西，让我们去追求一些能够带到永远的东西。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是的，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过我们暂时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前面讲的说的是这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可能大家都觉得飘在天上不接地气，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些我们自己这些普通的信徒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大家也会一定会问，那具体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才算是聪明呢？金世之子他有他的聪明，我们光明之子做什么东西才算聪明呢？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上天堂？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问题先放在这里，一会儿我们最后再来回答。所以呢，当耶稣应该当时他讲完了那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之后，他知道下面听的人肯定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到底具体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他马上就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叫做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首先这里讲的是说一个故事哈，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还是一个比喻，这里面讲。所以呢，故事里面有关于阴间和地狱，也有关于天堂，也有关于乐园，到底他们有什么区别，到底他们能不能对话，能不能互相看见，天堂跟乐园有没有是今世的还是来世的，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如果大家要研究可以去研究，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一个，我们今天只是想弄清楚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上天堂，什么样的人才会下地狱。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好，我们一起来。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好看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和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金线一起，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好看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沾盐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也该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啊，大家都读完了，可能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答案。关于刚刚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上天堂，什么样的人会下地狱？可能大家有的人会想，哎，这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或者佛教的文化很像嘛，对不对？很接近。财主、有钱人为富不仁，对不对？死后下地狱，同样今生受苦，苦苦修行，修的是来世，死后会上天堂。好像是这样，当然了，我们会去先去查考一下解经的书，看怎么说了。有的解经书呢，会说这个财主自己吃山珍海味，却任贫穷人拉撒路饿死，所以财主要下地狱。而有的解经书呢，说这财主生活过度奢侈，而且更有可能他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致富的。他对穷人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拉撒路饿死，不肯伸手帮助，所以要下地狱。好了，那我们看完解经书，我们有时候也会上网查一下，对不对？你如果去查一下，发现哎呀，竟然很多福音机构啊，就叫做寻找像一个门口的拉撒路，他就说他在去社会上面去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去帮助他们。当然了，上面的解经书上面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一个重点呢？ 字一字的来解释这些经文，我们不要用灵异解经，或者我们也不要随便去猜想来论断里面没有讲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这里呢，故事里面财主下到了阴间，或者说下到了地狱，拉撒路上的天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的结局这么不一样呢？啊，那我们先来讨论第一点啊，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下地狱的财主，从头到尾读下来，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你们不知道吗？因为没有写嘛，对不对？啊，上天堂的那个穷人，那个乞丐，那有一个名字叫做拉撒路。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想到一点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启示录里面怎么说的：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到火湖里的。另外一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我们这里可以这么大胆的想，如果上帝不认识你的名字，你在上帝眼中只是一个头衔，或者叫你财主，或者叫你老板，或者叫你总经理，或者叫你总统，甚至或者叫你执事，甚至叫你牧师，但是上帝不知道你的名字，你死定了，你上不了天堂。所以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拣选的人，我们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面早就记下了我们的名字。就算我们今生是一个浑身生疮、不能走动、毫无能力讨饭的人，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救恩。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先看第一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这表示什么呢？现在可能大家去 Target 去沃尔玛，几块钱可以买一件紫色的衣服了。但是我们去看历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紫色的染料在1856年才被化学合成，那是大概200年前，在之前没有紫色的化学的染料可以合成的，所有的紫色只能够从一种特殊的海螺分泌的一种粘液，经过阳光暴晒才能够产生，大概8000只海螺才能够产生1克的染料，大概只能够染一小块布。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穿着一件紫色的袍子，那是权力、荣耀、财富的象征。那因为财主这么奢华，穿着这紫色的袍子和细麻布的衣服，让他下地狱吗？大家如果想想，如果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穿着紫色的袍子，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用奢侈品，就像我们下面弟兄姐妹可能用的 LV 的包、爱马仕的包、劳力士的手表，加拉德尔的衣服，用这些奢侈品是罪吗？我们看一下圣经其他怎么说的。箴言里面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呢，耶和华是会使人富足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使我们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的。第二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就是列王记，是讲示巴女王的。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建造的宫殿，席上的珍稀美食，群神和仆人的衣服装饰，酒正的衣服装饰，就惊讶的神不守舍。所罗王宫中所有的器皿都是金金做的，说银子算不得什么。所以所罗门也是极其的奢华的。我想比起这一个紫色 好人一点都不逊色。但是圣经里面好像也没有说所罗门用的奢侈的东西是一种罪的，他的罪恶是另外的，是他离开的神。那到底这里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其实很清楚的可以知道，用奢侈品其实并不是罪的，不用下地狱。我们再往下看，这里说他天天奢华宴乐，对不对？其实我刚刚我们也读了，所罗门也天天奢华宴乐，连示巴作为一个女王，她都可以惊讶的魂不守舍。他说：“我以前听人家说你怎么样奢华，怎么样聪明，我都觉得他们是吹牛的。我现在来看见了，我才知道他们说的不及你的一半。所以，耶这个所罗门他这么奢华，他吃的喝的那么的，天天的去见的，圣经里面没有说这里是个罪恶，你要下地狱。所以呢，我们这里是想讲，神创造了我们。”给我们天性，我们会喜欢吃，喜欢喝，喜欢快乐，这不是罪的。我们被造，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精神上的需要，包括吃的舒服、穿的舒服、住的舒服，不是坏事，其实是很好的事。传道书里面怎么说呢？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常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所以我们姐妹们花很长时间化妆也不是罪的。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这里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情上面所得的份。所以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记住是同你所爱的妻，不是跟别人。所以呢，神赐给我们的财富、美貌，我们很高兴的享用；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去求；如果神不给，我们也不失望。但是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传道书里面讲的，大家要听清楚：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喜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去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所以我们是喜乐的，我们甚至为自己或者别人的富足舒服的生活我们很喜乐。但是我们要记住，无论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若忘记我们的神，或者想要得到更多的钱财而怀着贪婪的心，或者因着贫穷心怀不平远离神，缺乏爱，怀嫉妒的心，怀着仇富的心，那就是罪恶了。好了，既然用奢侈品不是罪恶，我们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好，那我们讲完第一句，我们讲第二句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啊，这一个我们还是回到财主吧，财主还没讲完。刚刚讲了财主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他讲了他奢华的生活。他天天念呢，我们讲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那这一句是不是讲财主应该做什么而没有做，所以这是罪恶呢？他应该去帮助这个拉撒路，但是他没有帮助。当然很多参考书这么讲的，说这个财主没有同情心，没有按着以色列的律法去帮助穷人，所以要下地狱。这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其实更加可怕，大家有没有想过？根据当时以色列的风俗，如果有人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够养活自己，大家会把他抬到有钱人的门口。当时呢，有钱人的 吃完了饭，他们就会把吃剩的拿到门口去。一呢就是给这些穷人吃，第二呢就是给看门的狗吃，因为当时的狗是专门要来看门的，不是要来喂宠物的。因为当时没有社会安全制度嘛，也没有低收入救助，也没有粮食券，这就是他们的方法。有点像现在我们的什么呢？有点像我们 Costco， 每天下班之后他们的面包吃不完，他们就在后门就拿出来，就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拿去吃，对不对？或者也像我们感恩节，我们教会啊，或者有很多机构，他们就会收集一些大家不要的、吃不完的罐头啊、面包啊，就拿去给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吃。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会比那个财主多吗？我觉得我们其实做的连财主都不如。我每天到纽约上班，42街走到49街，总是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有的人可能就拿个纸皮箱就包着，他们就躺在地铁门口，或者是有这个台风口热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躺着。我从来没有接过他们到我的家，我从来没有把他们送到去医院，我从来也没有给他们住一个 hotel， 我从来都没有给他们去洗过一次澡。而我们这里住的周围有 Newark， 有 Jersey City， 有 Trenton， 甚至在 Bergen County 的 Patterson， 那里多少的穷人穷到家都没有，浑身生疮的躺在路边。我们这里有谁把他们接到家里去的？如果他们天天躺在你门口，你会天天让他躺，而且拿东西出去给他吃吗？我们可能会打电话叫警察。如果这个财主因为没有照顾拉萨路而要下地狱，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拉萨路上天堂，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财主没有照顾好拉萨路，这他是过得不好，但是不是他下地狱的原因。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读，这里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又死了，而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舔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里很明显的知道拉萨路是上天堂的，因为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为什么在亚伯拉罕怀里而不是在其他人怀里呢？是因为我们看圣经可以知道，人从亚当开始犯罪了之后堕落了，神的救恩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万国都要以你的后裔蒙福，所以在亚伯拉罕怀里表示你是上了天堂，得到了永生。而这个财主他说他在哪呢？他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地狱，对不对？我们刚刚也讲了，财主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或者因为没有做什么好事善事才下地狱的。那拉撒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上天堂呢？他做了什么事情能让他上天堂？我们再往后看一下，亚伯拉罕说：“你也该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对不对？”只有这一句话，我们想想拉撒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上天堂，这整个故事读下来，大家可以说，第一，他贫穷，对不对？他贫穷，我们说的不是，他没有钱，他生病，浑身生疮，他还做了什么？他躺在财主的门口，他吃财主的剩饭，最后就剩一条了，他让狗来舔他的疮，那肯定也不是因为这个，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生病？ 难道就像毛主席说的，卑贱的人最穷庸，高贵的人最愚蠢吗？难道是无产阶级死了之后就翻身做主人吗？无产阶级才代表一下吗？穷人都是好人吗？因为这里他除了穷什么都没有。其实穷并不会让你变成好人，穷人其实更容易使人变坏。穷就像俗语说嘛，穷凶极恶。穷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想坏，而是穷人大多数的时候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力量才能满足他们最低等的生存和安全的要求，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隐藏真实的人性，那个罪恶的人性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隐藏。富人你可能就有多余的钱，你可以装着冠冕堂皇做一些善事，但是穷人没有，所以穷人一点都不会比富人好。我们看我们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最穷的人起义，都是杀的血流成河的，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会消失的那农民起义。所以穷人不会见得就比好，富人要好，他们也不会因为穷而上天堂。那我们既然找不到答案，我们就只能够往后读了，能往后读。嗯，在我们往后读之前，我先看一看，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财主在阴间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财主他去了阴间之后，可以看到人死了就定好了，是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后悔的。就像这里说的，天堂和地狱有深渊限定，不能来往。就算这个财主他向亚伯拉罕求，他求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求了两件事，他没有求说亚伯拉罕把我拉出这里，把我拉到天堂去，他没有那么求，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求了两件事。大家看一下他求了什么，他说你能不能叫拉萨路点一点水让我舒服一点点，他说减少我一点点的痛苦。第二个他求的说，你能不能让我的亲人知道真相，让他们不要来到这里。他根本没有求让他离开，因为他也知道人死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后悔了，这是一条单行道。我们今生要做的决定不要等到来生再说，我们今天就能够做的决定不要等到明天再说。我们在这里先插一段广告，我们下个星期就有受浸班了，四月份会有受浸的聚会。我对着这里下面如果还没有受信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希望你今天好好的想一下，不要等到明天，更不要等到明年。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地狱是很痛苦的，第二，地狱是没有尽头的，第三，到了那里连后悔的机会都不会有。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好了，你去找奉亲，你去找官分或者凭证办理，我们的受浸班马上就要开始了。有一些事情你可以错过，但是这关系到永生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好，那我们继续回到经文去。这里财主说，他说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在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了。他说， 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不要来这里。亚伯拉罕说，其实他们有办法可以不来这里。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里就是说，他们不来这里是有办法的，就是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这是我们唯一的可以让我们不到地狱的，就是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第二点呢是什么呢？他是说，他们必悔改。所以呢，他也知道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而且悔改是唯一能够让你上天堂而不下地狱的，而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东西。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圣经。而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呢，这里就是说整本圣经新约旧约都是给我们启示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而约翰福音另外一个是在上十五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唯独圣灵，唯独基督，是让我们能够上天堂的。所以我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错的问题。我们根本不能做任何的东西，能够得到永生。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有一个富有的少年的官来问了耶稣同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说他从小遵守一切的诫命。耶稣听见了没有？就问他说，你吹牛，等于就默认这个少年吧很有可能从小到大遵守了一切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家看啊，你还缺少一件东西啊，你还缺少一件东西，你要变卖你一切的东西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来看一下，一件东西，你要卖变卖你一切东西，你还要来跟随我。耶稣不会数数吗？为什么他说一件东西，他讲了两件东西呢？大家想想，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你从小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你即使继续去做变卖你一切的东西分给穷人，你都没办法得永生，你还是要来跟随我。这是耶稣想告诉他的，不是说你还要先变卖掉你所有的东西你才来跟随我，没有。你即使做到了那一点，你衣服都不要，鞋子都不要，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全部给了穷人，你还是要来跟随耶稣。那唯一的一件东西就是跟随耶稣，你只缺一件东西，就是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不要想着我们能够做什么才能够上天堂，你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叫做唯独信心。所以就是说，当你听见圣经上面神的话，听见了福音，你就听从，你就悔改，你信靠圣经启示的唯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你就可以上天堂，你就可以不用到财主那极其痛苦的地狱。这就是唯独信心。拉撒路没有任何的行为让他得救，我们刚刚讲了，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他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任何的好行为。你让他做什么，他都已经病得动都动不了，就躺在那里了。他唯一能够做的好事就是别人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让一下，让不要再把人家弄脏，他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他上了天堂，因为让他得救的唯独信心。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不洁净的人，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是不义的。如果你不信靠耶稣，你做什么你都上不了天堂。 门。好，那我们回到第一句话，亚伯拉罕说：“宝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一个白纸黑字，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就忽略了他。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么说呢？好像又回到了刚刚所说的，是不是？是因为他享过福，而拉撒路受过苦，所以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呢？你看，我们先在这里看，财主叫亚伯拉罕说我主，而亚伯拉罕跟他说我儿，对不对？所以可以很清楚知道，财主是以色列人，从小听过圣经，也是听过先知和摩西的话。拉撒路在他门口，应该也是当地的人，应该也听过圣经。从结局来看，对不对？财主应该是听过了圣经，但是没有听从，也没有悔改，所以到地狱。而拉撒路在天堂，我们反过来推，就是他一定听过了圣经，也相信了悔改，所以在天堂。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亚伯拉罕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这么清楚的，大家想想，大家想想啊，财主和拉撒路，如果他们都听过了神的话，谁更加容易相信并且坚持这一个上帝的告诉他们的启示呢？当然是财主啊。拉撒路失去了一切的财产，一切的健康，连行动都不可以了，你去叫他去相信圣经启示的神是全知的、全能的、独一的真神，你让他去相信上帝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凭着人有可能去相信吗？我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我一切东西都失去了，你来告诉我这个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的痛苦，他是全能的，他能够帮助我，而且他是全爱的，那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你想想，拉撒路那种情况下，他也听见了，他能坚持相信下去，他比财主容易还是？你去想想，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记大家应该很多都听过，上帝称他是什么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当撒旦当着上帝的面把他的一切财产夺去了，把他所有的儿女全部杀死了，把他的健康完全夺去了，让他在炉灰里面刮身子上从脚掌到头顶生满的毒疮，若不是神的恩典托住，约伯有可能说这一句话吗？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的，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肉身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要自己看见他，亲眼看见他，不像外人。With my own eyes, not others。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见他。虽然我这个样子。”但是我坚信我的救赎主活的，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怜悯，拿撒路和约伯能说出这样的话吗？他能有这样的信心吗？所以我们在这里，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说：“财主啊，拉撒路在这么大的苦难中，在这么不可能看见神、相信神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信仰，你在这么舒服的人生，你不去相信神给你的启示、神的爱、神的怜悯，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就是这一句话的解释，而且让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让拉撒路在这不可能情况下有信心去相信神。那信心一定是从神而来的，那只能够是神的恩典，我们叫这唯独恩典。好，我们再往下看，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 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这一句话，其实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想，如果每一位牧师、每一位传道人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治病赶鬼，能够使死人复活，那看见的人该有多少人能够信主啊？我们传福音传的那么辛苦，我们这里也就200人左右。如果有一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一挥手，下面的病的人全部都好了，全部人我相信马上都会信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就跟这个财主这样说：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悔改。但是亚伯拉罕说不是的，这是错的。亚伯拉罕是说，这里有神的话，有圣经，100%就足够了，不需要加上其他的神迹。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说你若不相信这圣经的话，就算有神迹奇事，人也不会听劝的。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回去看一下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如果你还是觉得神迹奇事有用的话，我们去到约翰福音里面记录了耶稣行了使人复活神迹的事。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在死了4天的拉撒路，是另外一个拉撒路，不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拉撒路，死了4天的拉撒路的坟墓前面，对马大和玛利亚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走出了坟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结果是如何呢？是不是所有看见的人全部都信了呢？结果完全相反，祭司和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里面，从那一日开始，他们就商议杀耶稣。当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行出来了，你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也是不听劝，可能会造成了更大的不好的东西。就像他们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神迹奇事不能够让你悔改，如果你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这里有两点，第一，摩西和先知的话我们听从了就能够悔改，我们就能够得救，得永生，上天堂。第二个，神迹奇事或者说看见神的荣耀，大家会看见，那是在你信了之后，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你们可能会问叶弟兄，那你有看过神迹奇事吗？你有看过神的荣耀吗？那当然，如果没有，我干嘛那么多时间花在这里？我还倒不如带小孩子去学钢琴，我干嘛要在这里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亲眼看见了神迹奇事。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女儿的病，全世界的人都告诉我的病治不好，我来相信上帝。但后来慢慢的，上帝才告诉我，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如此败坏的人。我是一个这么的自私，这么的恶毒，这么的冷漠，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的。我35年，在我信主的时候，我35岁，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不错的。但是上帝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自己是多么的败坏。从那时候开始，我求上帝，我说：“上帝，你给我一颗肉心，让我能够去爱。”上帝答应我。还让我是一个爱的人。我并不是说我现在有多好，或者是告诉大家，你若信，你必看见神的荣耀，上帝会改变你，上帝会让你知道自己的罪恶，上帝会除掉一切的罪恶。 这就是我看过的圣经，用我自己的眼睛。所以我女儿的病现在还是一样，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计划，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让那个死人复活。就在约伯记最后，上帝向约伯显现。约伯当他看见上帝显现的时候，大家想他会说什么？我说，上帝太好了，你终于出现了，你现在赶快告诉我，我受这么多苦难是为什么？你赶快救活我所有死去的儿女，求你赶快医治我全身的毒疮，我痛死了。还有，是不是那个撒旦在那里挑拨我们？请你捆绑撒旦，把他扔到地狱里面去。他有说这些话吗？这是我们看见上帝可能会问的。约伯为什么是这样的？你告诉我。约伯一句都没有说，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懊悔的英文是 repent。就是悔改的意思，这就是神最大的神迹，他能让死人复活，他能让我们罪人得到永生。好，那最后这一句我们一起说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好多东西可能大家都会忘记，但是我在这里有五点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叫做五个维度。第一个叫做唯独圣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先知和摩西的话可以听从，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得救不用看到神迹奇事，圣经就足够了。我们说这个唯独圣经。第二点，因为整本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和他救恩的，只有耶稣基督圣经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我们称之为唯独基督。第三点，拉撒路没有做任何的善事，也不可能做到任何的善事，他的得救完完全全只因为他对神的话语的相信，没有因为他任何的行为，我们叫做唯独信心。第四点，我们讲约伯和拉撒路一样的情况，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他能坚持他的信仰，他能坚持上帝是慈爱的，是全能的，是全知的，他能坚持这一个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够给出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因为你聪明，不是因为你棒，不是因为你厉害，而是这个信心是上帝给你的，这叫做唯独恩典，上帝的恩典给你一个信心，让你去信赖，不是因为你聪明。我们说的是唯独恩典。最后一点，在这个故事里面，谁得到了荣耀？不是拉撒路，因为他没做任何的事情，更不是财主，他那些荣耀一下子就过去了。唯独上帝得到了荣耀，因为这本是上帝的名义，上帝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五个维度，所以大家可以不记很多东西，这五个东西我希望大家记住。虽然这是大家很不喜欢的神学，但是神学有时候的确能帮助我们很简短的一些基要真理，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偏差，我们不会读到其他我们自己以为的东西上面。当然，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总是把这一些基础的东西记在心里面。对于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抓住这一个时机，神带你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偶然，正如经上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你们若信耶稣，必能看见神的荣耀，必能看见死人复活，必能看见罪人悔改和永生。用你们自己的眼睛，不是用别人的眼睛看见的告诉你。 对于喜家信徒，我们这里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看到神话语的大能，让我们今年开始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从圣经中，从神的话语中，我们来支取神的能力和祝福，一起来恢复我们教会的荣耀。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些罪人的得救，全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